上回书说到，吴应熊听了周全斌的话，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他很替父亲担忧，不知道周全斌说的这些个事儿，远在云南的父亲是不是知道。吴应熊的担心不是多余的。那么此时此刻，吴三桂究竟在昆明干什么呢？康熙这边的动静他是不是都知道呢？书说到这会儿啊，的确也该交代一下吴三桂这个人了。却说巍峨壮观的平西王府邸高高的矗立在昆明城郊的五华山上，一座座龙楼凤阁，或红墙遮挡，或绿竹掩映，依山势错落有致的散布在溪流纵横的峰峦之间，方圆数十里内云树葱茏，气象万千，弯弯曲曲的盘山道，一层层的大理石阶蜿蜒曲折，直通云天。一进山呐，就使人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这里原本是前明永历的故宫，吴三桂接手之后，又煞费苦心的大加修葺，经过近30年的经营，早就不是他原来的模样了。后山修造了一排排大石屋，那是吴三桂的藩库，里边金银珠宝堆积如山。库房的旁边呢，是各种的武器库，如今还在不停的铸造更新。银安殿两旁的一个个廊房里设着兵马司、藩吏司、盐茶司、慎刑司、铸造厅等等等等，这一切呀，都是按照朝廷的建制设置的，不过稍微简化了一点而已，变了名字。山下高大的仿汉阙向四外延伸，东连前越，西接青藏，南抵缅甸，北通平凉，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张无比庞大的网络，而牵动这张大网络的中心人物，那就是平西王吴三桂了。此刻吴三桂正坐在银安殿西侧的王府花园的列翠轩前观赏歌舞呢，和他并肩而坐的一个是从北京秘密绕道而来的耿精忠，一个是已经从广东来了半个月的平南王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。他们已经在这里磋商观看了两天了，各方面的情报都汇集的差不多了。耿精忠在前些时进京见了康熙，他这心里很有些犯嘀咕。本来呀，他对吴三桂的实力那是充满了信心的，现在好像有点把握不定了。康熙的豁达风度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，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。看来皇上确实是个年轻有为的君主啊，而绝不是吴三桂说的什么乳臭未干的小儿。有了这个想法，两天来耿精忠只是默默的看，暗暗的想，不打算急于表态。尚之信呢，却是另外一副状态。他是平南王尚可喜的大儿子，早就跃跃欲试，想要抢他父亲的王位了。尚可喜已经年纪大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事儿了。实际上啊，他的兵权早就被他这个大儿子夺去了。这个尚之信呐，为人阴险毒辣，城府极深。他来到五华山之后，摆出了一副贵胄子弟、酒色狂徒的神态，满口粗话，行为荒唐，使耿精忠很是讨厌。就连吴三桂也有些瞧不起他。这次三番聚会，表面上看每日珍馐美味，声色犬马，实际上 那却是一次叛乱之前的预谋。年龄和辈分最长，实力又最雄厚的吴三桂，既是这次聚会的东道主，又是理所当然的核心人物。此刻，他见尚之信瞪着一双色眯眯的眼睛，看着自己心爱的歌女阿紫，不由心中一阵烦乱，站起身来说：
好了好了，外边风凉了，我们进去说话吧。
说完起身径自进去了。耿京中和尚之信也只好在后边跟着。吴三桂的谋士刘玄初、夏国相、胡国柱三个人，还有贴身侍卫，也就是他的贴身保镖叫黄福宝柱，这几个人也一同跟进去了。穿过列翠轩大厅，几个人随吴三桂进了东厢书房，围坐在大理石屏风前的长案旁边。侍卫只有宝柱一个人进来了，守护在吴三桂的身后。刚刚坐定，王府书办匆匆忙忙的进来了，向吴三桂禀告：
王爷，云贵总督甘大人的禀帖，请王爷过目。
说着双手递上一份通风书简。吴三桂皱起了眉头，心不在焉的接过来，刚看了几行就转脸问他：
是从云贵向内地运药材的事儿？这件事的首尾你知道吗？
回王爷，卑职知道，王爷去年秋天已经下了禁令，不许把药材运到内地。这几个商人呢，犯了禁令，弄了十车药材，都是茯苓、天麻、三七、麝香、鹿耳、金鸡纳霜什么的，结果到卡子上呢给扣了，他们就告到总督衙门了，甘大人连人送过来说请王爷处置。
吴三桂听了沉思了一会儿，突然冷笑一声说：
呵呵，说得好听，他不过是出难题给我罢了。那几个商人现在何处啊？
回王爷，都押来了，在大院垂花门外呢。
啊，叫他们为首的进来，在轩外头候着。
说完站起身来对耿京中他们说：
你们先议着，稍后一时我就回来了。
那药商啊早已经跪在院子下边了，见吴三桂慢条斯理的走出来了，头重重的在砖地上碰了三下，恳求说：
王爷千岁，求王爷开恩开恩呐！这十车药材如果不能发还，那小的就只能是投河自尽了。
吴三桂白了他一眼：
本王早已下禁令，不许运药材，你为什么这么大胆呢？
回王爷话，因为山东啊河南一带呢遭了水，瘟疫传开了，小的在那儿的分号伙计说那边急用这些个药材呀，小的并不敢故意违犯王爷的禁令，因为小的请示了知府衙门以后才运的。常言说医家药店以治病救人为本呐。
照你这么说，本王我是以害人为本喽。
见药商吓得直磕头，吴三桂口风一转，叹息一声说：
哎，不过你也确实有你的难处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让你赔本，你的这十车药材我全买了，如何？
药商抬起头来惊讶不解地看着吴三桂。
这王爷，这
怎么，我们云贵近来也有瘟疫，而且 时常有瘴气伤人的事，这么做也是为我云南贵州人着想啊。所以金鸡纳霜、黄连、三七麝香这一类的药断然不能出省。你是商人，想发财也是自然的事，我给你指条生财之路如何呀？
这药商啊，开始还一个劲儿的磕头称是，听到这儿又惊异的抬起头来看了吴三桂一眼。吴三桂笑着说，
告诉你们会馆那些商人，咱们这里缺的是马和粮食，你们可以到内蒙直隶贩一些马匹回来，本王必定不叫你们吃亏。
王爷开恩呐、啊，粮食还好说，可是要是从中原贩马进云贵，那是犯着朝廷的禁令啊。
这药商还在唠唠叨叨的求着，可是吴三桂已经不耐烦了。在云贵两省，在这五华山上，那吴三桂的话就是圣旨，他是从来不改口的。禁运药材去内地和私运粮食军马到云贵，是他全盘计划中的两步棋，哪怕这药商把头磕出血来，他也不会改变主意的。
哈哈哈哈，你们是按本王的旨意办，还是愿意领罪受罚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来呀，把他们带出去。
说完倒背着双手，头也不回的进去了。耿精忠连忙接住吴三桂，笑着说，
哎呀呀呀呀，老师伯神机妙算，一石双鸟，这姜还是老的辣哟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区区小事何劳贤侄夸奖啊，还是说说你们的北京之行吧。
好好好。小侄出京之时，听人说呢，知信老兄奉老伯之命抓的那个什么傅红烈，皇上已经把他给赦免了，说不定还想重用他呢。也有消息说皇上打算把他派到广西去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对知信老兄和老伯恐怕多有不利哟。
坐在旁边的尚知信不等吴三桂说话，便笑着站起身来说，
哈哈哈哈，京中兄，你未免把那傅红烈看得忒重了点吧。要说呢，这个人能写几篇狗屁文章，也懂得那么一丁点军事，小皇上要派他到广西，无非是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安上一颗钉子，给吴老伯添上一点心烦事。不是我夸口，要想对付他，只需吴老伯给我一个人就行了。
吴三桂没料到这个好色之徒竟然对朝廷的事儿看得这么准，随口就问他，
哦，贤侄，你管我要一个人，不知你要我的什么人呢？老伯，哈哈，您的汪世荣。
哦，
哈哈哈哈，贤侄说的不错，汪世荣是傅红烈的把兄弟，不过很可惜呀，我派他到陕西去了，不能和二位见面了。哎，知信，我听人说你在广州常吃生人肉，有这事儿吗？
有啊，我的部下大多数都是从山上收编来的土匪，平常啊也惯了，家父带了一辈子的兵，却不能摸透他们的脾气，
所以管不了他们。
嗨，对这些个人呐，你不凶悍不狠毒，他们能服吗？
所以我这个王爷后裔也只好拿出山大王的威风来，无毒不丈夫嘛。
耿精忠听了这番话，心中不由一动，好家伙，这尚之信可太可怕了。可是斜眼一看吴三桂，他却不但没生气，反而十分高兴。这时候只听尚之信又说，
吴老伯，梁广的事儿请您不必担心，小侄倒是有点放心不下陕西哟。看来小皇上对王府臣是下了大赌注的喽。
耿精忠接过话头，马耀子这个人呐，我也知道，他好像是个一马心猿手鼠两端的奸猾之辈，吴老伯你可不能不防啊。应齐师兄那里有消息吗？耿精忠说的这个应齐师兄啊，指的是吴三桂的侄子吴应齐。自从吴应熊被招了额驸，被扣在北京之后啊，这吴应齐就成了吴三桂手下最得力的人了。吴三桂把他派到西安，为的就是监视王辅臣。最近听到朝廷的消息，他又把王世荣派去帮忙了。可是这个底儿吴三桂是不肯说出来的。此刻听他们俩人异口同声的说王辅臣的事儿，便淡淡一笑说，
哈哈哈哈，他马耀子王辅臣再狡猾也并不敢得罪老夫。你们看，这是他刚刚送来的信。
尚之信把这信接过来一看，哎呀，不禁喜形于色呀。原来呀，这是王辅臣写给吴三桂的一封信，在信上劝吴三桂及早起事。尚之信一看高兴坏了，
哎呀呀呀呀呀，好啊，这简直是马耀子的一份卖身契嘛。
哈哈，好好啊，
有这封信在，王辅臣就得乖乖的为咱们五华山当一尊护山大神，就算是他想反悔也来不及了。
尚之信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吴三桂的谋士夏国相却冷冷地撂过一句话来，
不见得吧，王辅臣是行伍出身，他自己恐怕写不了这封信，假如他找个什么理由把替他写这封信的秀才杀了，那么这封信恐怕就一文不值喽。
这句话说出来，把还在兴头上的尚之信拨得无言可对，不由神情沮丧起来了。耿精忠接过信来看了一遍，也是低头沉思，一言不发。这个时候，吴三桂的头号谋士刘玄初出来说话了。刘玄初这个人呐，那是吴三桂手下最得力的一位亲客了。今年已经将近70岁了，长得瘦骨伶仃的，因为他有这个气喘病，所以一说话呀得先咳嗽，说话还好像底气不足。
国相这话当然对，不过王辅臣的确是心怀意志，只要好好的笼络，不愁不为我所用啊，所以我看也不能把这封信看得太轻喽，我们应该福有良谋，更要胸有大志。
这胸有大志 是吴三桂曾经讲过的话。这个刘玄初自打27岁进入吴家做募兵，已经有40多年了。吴三桂一向非常敬重他，但是在大事上好像也并不太听他的。头一件事发生在清兵入关之前，刘玄初就劝吴三桂早做南撤的打算，让李自成与清兵先打，然后呢让他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是吴三桂不听，到了顺治末年，朝廷下诏让各藩裁兵。这回吴三桂倒是听了刘玄初的劝告，谎报军情，说明朝永历皇帝在缅甸境内蠢蠢欲动，不但没裁兵，而且还捞了一大批军饷。但不料吴三桂竟然假戏真做，逼迫缅甸王交出了永历皇帝朱由榔，并且让他上吊自尽了。这么一来，在天下人面前弄臭了名声，刘玄初从此气得得了克血病。康熙六年，刘玄初劝吴三桂与鳌拜携起手来搅乱政局，吴三桂却又置之不理，坐看康熙成了气候。这些往事使刘玄初对吴三桂丧失了信心，他恨吴三桂太不争气了。可是仔细想想，这反清复明、光复祖业的前程，除了吴三桂，别人又都不行。此刻他见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的听他说话，也来了精神头了，喘了一大口气说：“三王的实力如今都在这儿了，几天来的会议我也都在场。其实啊，这就是一次结诸侯之力攻伐夷狄的小孟津会。不过眼下三家兵力不过50万，粮饷虽多，却靠朝廷供应，一旦断了这粮源，立刻就会显得拮据，所以马上就有什么动作，那是很不明智的。”耿精忠是久仰刘玄初的大名了，听他说得非常透彻，心里暗暗佩服，在座位上略一躬身说：“哦，那依先生之见，何时举事为宜呢？”“
哦，此乃非常之举，不但关乎诸公身家性命，而且事关百万生灵涂炭，如果举事失败，卿家的天下便固若磐石了，所以心里再急也要慎上加慎。我们先要把治下百姓的生意搞好，不要光指望朝廷那几两银子过日子，内修政务，外敛藏回，养马练兵，结交将领。朝廷一旦撤藩，就等于受我口实，我们便可挥师东进，一战而胜，舍此别无良策。”